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东梦啊，你干嘛啊？
表示我听到了。
那你小声一点嘛。
有精神呢、啊。
好，有精神。嗯、
什么事、哎？
我问你哦，你看哦，若翰在耶稣来临之后啊，他就一再强调哦、嗯，他说啊，在他以后啊、嗯，来的那一位成了他以前的，嗯，因为他本来就先若翰而有，嗯啊，我觉得哦，这句话怪怪的呢。
我不同意。嗯，这是圣经上的话，哎，不会有问题的啦。
好啦，我跟你讲，你先别肯定或者是否定啊，你听我说。嗯，我的意思是说啊，如果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嗯，若翰算起来是耶稣的表哥，
对啊，
对
啊，对啊。
啊，嗯，那理论上来说，当然是先有若翰而后有耶稣啊，所以他怎么会先他而有呢？
其实丽莎，你听我说哟，嗯，如果依照你的理论来说的话，那旧约中无论是先知，或者是所有的人类都先耶稣而有啊，嗯，是不是？你照这样讲的话，就是从，天主造了这个亚当夏娃以后，一直到耶稣出生，这之前有多少人都是先他而来的？那其实呢，我觉得，嗯，他应该是另外有别的意思。
对哈，哎，没想到我们家多么今天变聪明了，
哎，呀呀呀，你这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一向都是迟钝的吗？哦，我知道了，原来你这会儿是拐着弯来骂我呀。
嘿嘿嘿嘿、啊、等等等等、啊、我怎么敢骂我们家老爷子呢？哎，毕竟说啊，如果你不聪明，那我就更不聪明了，因为我嫁给你了。
诶，
对对对对，丽莎，
对对，
就是这么聪明。嗯，不过啊，你今天一开始啊，多么就展现了智慧，是今非昔比哟！
哎呦、哦，老爸，你怎么也这么说、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哦！
哎呦，老爸，你真是往我脸上贴金干嘛呀？你明明是比我知道的还要多的很多很多很多。那俗话不是说吗？你走的路比我过的桥还不对？哎，这话怎么说的？
对呀、啊，
你过的桥比我走的路都还多。
嗯、对、啊，你过的桥比我走的路都还多。
对，
我懂了，我懂了。你在嫌老爸年纪大了啊？
这这这，哎，老大，老爸老大，你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老爸的体会早就胜过我的智慧啦。
好了好了，咱们别再开帽子店了啊！一直彼此戴高帽子戴来戴去的话，嗯、小心哦，言多必失啊。
嗯，对，
多嘛，嗯，你还是赶快念福音嘛。
不过老爸哎。这礼一年都换到甲年了，今天值日生就换换人吧。
不行不行、啊、不行不行、
嗯、好，
该当值日生的就要当值日生、
哎、好吧，谁
工作呢就要依照我们原先的分担，
对、嗯、
这样子呢才能够循序进行、嗯、虽然你一年换了、嗯、可是呢生活秩序啊还是要维持的。
对，你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是粉笔写的，可以擦掉，我是用漆笔写的擦不掉。好，我们来看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福音啊，这个主日是主显节，我们看看主显节的福音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哈。这是圣马窦福音当中的一部分，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黑洛德做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位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询问说，才诞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出现，特地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这话就心感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居民也跟着一起不安。他就召集所有的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问他们摩西亚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省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过。你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各市镇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要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 于是黑洛德暗地里召见这几位贤士，仔细询问他们那颗星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用心寻找那婴儿吧，找到了就报告给我，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国王的吩咐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又出现了，在他们前面引路，直到婴儿所在的地方上面才停下来。他们看见那颗星，实在喜出望外，走进屋子看见了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伏伏在地朝拜了他，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墨药等礼物奉献给他。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可再回到黑洛德那里，就从另一条路返回了家乡。这就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福音的全部内容。
嗯嗯，好，
这是肉网哎，马豆福音、嗯、
对，马豆福音。
那马豆福音都写的比较不好玩，
可是他写的比较详细耶。
对，但是他写的都比较正经一点。
嗯、哦、没有什么幽默感哈、
哦。对啊，
嗯，
你看哦，像那个他们去，后来他们不是在梦中哦、嗯、得到指示说不可以再
回到、嗯、不要再回去了，黑洛德
王那边嘛、嗯。那另外一张福音章节里面就写的比较好玩，他、
嗯、
就说他们本来要急着要去跟国王报告，
嗯，
那可是呢。他们就在梦里面，还有天使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嗯，
可以写得好仔细、啊
嗯、
那这个就一笔带过、嗯、所以每部福音、哦嗯、其实都有他强调的重点。
对，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的人，同样一个下雨天、
嗯、
三个人写的三个人不同，同样是下雨啊，可是三个人写的三个人不同、
嗯、你说说看。
尤其哎，我一定会说，哎呦，下雨天好烦啊，想去运动又不能出去。那你说啊，下雨天好有诗意哦，看
你怎么知道我会这样说？
哎呀，女生都是这样写的啦、
哦。
那老爸就会说，下雨天好啊，台湾旱了很久了，这一下雨就五谷丰登啊。你看、嗯、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都是下雨嘛，对不对，老爸？
你看，智慧开发的好快、
啊。对呀、啊，
哎呦，
真的耶！你看他今天啊，哦，把我们、嗯。三个人会讲的话啊，他一个人
讲，一个包办
了、啊。好吧，老爸，那我们今天让他一个人去分享。
那不行，那不行，我刚才讲了，我走了路还没老爸过得桥多呢，
嗯、
对不对？
啊，又要再扣老爸了啊！哎，多妈
啊，
你看这段福音，你感觉什么？
我感觉，老爸说我的感觉，你是指我哪一方面的感觉？
因为你读完福音的感觉啊，
读完福音的感觉就是，
啊、你是开心呢？还是怎么样，你看了或者是你有忧虑呢还是怎么样？
我是觉得如果一个做王的人呢、啊
嗯、
都像黑洛德这样，他必然会不得人心，因为他是出一种嫉妒的心呢、啊、他认为世上只有他可以做王，别人不能做王的。
嗯，你太政治化了、
啊、
老爸觉得呢、哎、
啊，其实啊，今天的回应的重点啊，应该讲的商王朝圣的时候
嗯
献的礼物的象征，
嗯，
以及他由东方、
哎、所以说
人
过了桥比我路都多，你看我说那儿去了，老爸说这边的，
不过两边都蛮重要的了。但是你说的呢、
嗯、
显然是你这种尘世间的这种灰尘啊、
嗯、
把你盖得比较深一点、
嗯、
还没有拨云见天、
啊嗯、我们讲一下轻松的嘛。
嗯，
我问你，为什么旅馆有五星级，什么六星级，
这表示他成这个他的设施、哎、
这个我知道
等等，
这个我知道、
嗯
啊，三星级的旅馆呢，
嗯、
是表示说，哦、啊，它可以提供早点呢、啊，啊、嗯，一般有的设施都有，啊，那四星级的旅馆呢，就意思就是说它有游泳池，
是吗？
对，就是有游泳池的啊，
嗯、
那个称为四星级以上的旅馆、
嗯、
是有游泳池的。那五星级以上的旅馆呢，它就有其他的健身设施或者是电影院。
啊、哦，这样子啊，那。
六星级就是更高级的旅馆呢、
嗯、
就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房间是有私人的花园。
嗯，
好、哦、所以它是有一些区别的，在国际间的鉴定上也有一些区别、嗯、
那也就是说那个杜拜的
帆船
大饭店它是六星级以上的咯。
以上，对、
嗯、
我是问你们呢、
啊、
这个是几个星几个星啊，是怎么来的呀、
啊啊、
哎、
啊！你说为什么用星星来代表那个饭店的等级啊？
那不就是一种标志而已吗？
对呀、啊，你看在台湾就用梅花嘛，
对，梅花要改了。
依据，
嗯，
圣经，
啊是啊，
耶稣所住的那个只能避风雨的是一星级，最起码的。
是一星啊，有一颗星星起不来。
对，耶稣住一星级。
一星级的啊。
对，起码的遮风雨的
啊。
那是一星级，
所以还没有墙面的，
没有墙面的。
对，
到了二星级的时候，给一些床铺、棉被子给你的。
哦，
一星级连棉被都没有嘛？
哦，是这样的。
根据这个三王朝圣里面那个星星启发他们定一星级、二星级、四星级以后，都会讲的。
害我还解释半天。
老爸，你可别胡说呀，你得要有根据哦。
对，根据啊，问二个星星一直增加，有基本上的基本最基础的什么避风雨啊？
那倒也是，
这话是说的没错，可是真的国际旅馆协会他们是依据这个定的吗？
这个 idea 哪里来的我是不知道的。不过我觉得老爸的想法是棒，
超级棒的。
他就告诉我们说一颗星星亮光可以启示我们在生活上的向上追求的一个目标。那我们追求的一是生活中间，那我们星星能告诉什么都不要不要愁，有什么好愁的？因为你看耶稣住的那么一星级的旅馆，他后来不是弄成几千人让我们怀念的人呢？
对啊，而且几千年后我们还依然
依然的怀念他，
完全信靠他，相信他。
我觉得老爸好好玩哦。
怎么来？
人家那个那种马棚根本不能算星级，老爸给他一星级。
因为我告诉你了，我真的跟你讲，国际间呢那个旅馆的判定哦，是从三星级
开始的，
就是说你最起码
你得要有那些
要这样子，所以他是从三开始，不过我们老爸是从一开始。
对，说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因为他这个不是个旅馆。他旅馆旅店人都住满了嘛，人家老板好像哎我还有个马棚你要不要去住，对不对？
这老爸讲完了以后我又想起另外一个事儿，就那个法国的厨师不是也分心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呢？因为他的有一颗星代表他住的地方，
嗯，
就能找得到他住所。哦，所以我讲这个是我们当时轻松一点来看的。
老爸的想象啊真是无与伦比。
还有老爸，我请教你一下，他最后讲说这个、这三位贤人哈，打开了宝盒，拿出了黄金、乳香和墨药这三样东西哈。哎，黄金不用说，我们大家都看过嘛，对不对？老爸这是见多识广啊。这个乳香跟墨药你见过吗？
啊，乳香我们可以想象到，墨药我那关还没有过，随便体验到。
可是
我跟你讲，你想，你想那个乳香啊，乳香是做什么用的、啊？
也是给这个啊、哦，它乳香是一种熏香的东西，
对对不 对, 对, 对？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那种在什么什么精油
精油啊
或什么、是不是那个也跟乳香差不多？
可以差不多，
我想有一点关系了。好，它这个墨药大概是抹身体的，但是在中药材里面就有乳香跟墨药这两样东西
啊。真的、
那个乳香啊丑得要死，一块黑黑的跟炭一样，你知道吗？四四方方的跟方糖一样，可是那样子很丑，我也看不出来它到底是哪里在香。
哦，我知道了。我们家喜儿乐儿他们学琴的时候，学笛子的时候，要粘笛墨的。
笛墨的那个。
对。
是那个吗？
它黑黑的。
哦，那不一样。他那个是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呢？好像。
也是一个名字，让我吓一跳。
对，但是它不是
乳香
就是墨药。它的我到这个中药铺里，我说乳香啊，它这是乳香啊，是不是跟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啊？
那其实我们中药的哈，跟它这里面所讲的又不一样的。
对，
它反正就是说，现这些东西都是人一生中间必须经历过的一些层次。
哦，所以黄金。乳香和墨药，其实也象征着说，
代表
我们人经历过在尘世间的啊，
从出生到死亡，
就这个，我们来这样去看呢。所以当然我们可以讲说，多方面去解释它嘛。那一般解经的人都以为说，哎，黄金代表完全啊，因为它是天主子，降下来的，对不对？他掌握也完全是我们叫他说和平的君王，那这个是用黄金来肯定他，黄金是高贵的意思。那另外也说乳香呢，乳香我们把它点起来的，熏的，就像我们现在所用的那个
蚊香，
那个 檀香、
弥撒的时候打的那个香一样。
对，
其实他这个我在想，是不是他也有一种，就是说，因为他出生的环境不好，怕有一些什么虫子咬啊什么的，也有一种熏香的作用。
熏的作用。你看我们那个是在端午节的时候，艾草一样的，有驱虫的作用。也可以讲到防疾病的一种作用，那也像保健的作用都有，可以在那里。
是。
但是呢，这个香是往上升的，是有祈祷的作用，
是
啊，所以我们再把点下祈祷，那就是说跟天主密切的配合的一种通信一样的。
对，
香点了，你看我们这个是如果神话故事里面那个烟起来的话呢，哪里有问题的，是吧？那我们因为他现在是这个烽火台呢，蓝烟一起，你就知道什么讯息一样。
对，连《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凌空一看，哇，那里冒起一道黑烟，就知道那边有妖怪了。
所以用这个来讲，就是跟主的怎么样的配合。
嗯
啊，那墨药呢，当然是想说，我们一看这死亡一样东西，但在这圣经里面呢，你要把它觉得一种刻苦的生活。
是
啊。刻苦的生活里面呢，就是克制欲望呢，那么免于罪恶。因为能免于罪恶，我们死的时候才能干干净净。
不过他这个一开始啊，今天的福音章节一开始啊，这三个贤士啊，他们从东方到耶路撒冷，为什么会是从东方到耶路撒冷呢？因为东方啊，其实为我们来讲。现在指的所谓东方啊，应该就是中国啦、
印度
啦，
对。
可是呢，按照我们研究这些研究圣经的人都发现了，就是其实基督教它的领域啊，一直是在西方的古老世界里面。
可是它在的地方算是亚洲哎。
但是它一直不曾涵盖印度文化跟中国文化。
对，
这也就是说。他们要传福音到印度跟中国的时候，就有他基本上的困难，因为他在成型的时候，他尽管他是在亚洲或者是就在这个地区啊，但是他一直没有涵盖这两个古老的文化，所以他这里讲说有几个贤士从东方到耶路撒冷，为什么特别指的是东方呢？
我们去按常理去推断啊，不要讲太深的，第一个。东方是两个宗教的集团，一个是印度教，对吧？那我们是中国的一个儒教，都是两个宗教的集团，他们有他基本的信仰，有基本信仰的时候，别的信仰就不容易进来，那么而且东方的这个星象学一向就比较发达，所以他们懂得看星象，所以你看天主安排星象的引导，东方人去了解。这个西方的耶稣的诞生，去朝拜他，就希望就把这讯息啊带过去。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讲叫主显阶呢？就是他显现给非这个宗教团体里面的外邦人啊、外教人，让他们领悟到除了里面的信仰以外，有更高超的信仰，有一个自天上而来的信仰，就不一样了。
我倒是看到一个说法说哈，就所谓的三贤士哈，他们应该他就是阿拉伯世界，从阿拉伯世界叙利亚这一带，也不是离得很远，离得这个犹太伯利恒城这个地方不是离得很远哈，大概就是百八公里的地方，远的地方啊，他们看到了这个，他们就过来，倒也不是真正说像从印度啦或者是哪个地方，最多就是阿拉伯世界跟叙利亚这个地方过去的。
那另外哈，你看啊，他问那个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就到处去询问呐。
对，
他问的是说，才诞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你记不记得就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去读那些经文的时候，常常讲说他钉了一个板子，上面就写犹太人的王，
对，在他的头上。
所以为什么他才刚出生就用了这个名字来称呼耶稣呢？
那如果说他们不用这个名字的话，就显不出他们的贤能了。他们也可能是从经书上，或者是从一种天象上，或者是就像天使在梦中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回到黑罗德那里去了。”是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经过，只是没有描述出来？老爸研究圣经的，
老爸，我跟你讲，我还真觉得今天的多么不一样
啊！
对他居然能够说出所以然来，
没有， 我还是到最后我还是说了一句话、嗯、老爸研究的多是不是这样啊？
嗯，
其实我们真的来讲说在圣经里面很多东西啊，
嗯，
是靠我们的解读的人去运用我们的生活经验去推理。
嗯嗯，
那实际上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来讲，因为它不是说好像那个
科学的
烧饼哥一样的、
嗯、
预测将来的、
嗯、
那都是我们看了以后、
嗯、
因我们的性德、啊、那么去推演出来说、哎、耶稣怎么样的情况、
嗯、
所以你看在这里为什么叫东方来的时候呢、啊、因为东方三个先生来主显节就这样定下来了以后，那很多人就探究耶稣后来就十二岁以后到哪里去，三十岁才出现。
嗯，
那么东正教他们就一直在研究这问题，我们天主教跟基督教就比较不去探讨这一关的那个好像是说空白的历史在哪里、啊、
嗯，
他们的研究就说哎，耶稣真的到东方来了，到新疆啊，到西藏的边界，
嗯，
到帕米尔这边来了，
嗯，
他们有这样的痕迹的，
因为在最近的一个报道里面哈、嗯，听说在这个西藏的某些山洞的洞窟里头哈、
嗯，
有一些有关佛教的绘画里面、嗯、就有这么一个人，
嗯，
他们认定这个人就是那个时候的耶稣到东方来寻求一些啊、
嗯
人生的真理啊什么东西的、嗯。那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说，以佛教来说，他们是讲求和平的、
嗯、
和缓的，哈、啊，要爱人的，嗯、所以。引发了啊！耶稣在最后出来三十岁出来传道以后，他强调的是一个爱，无论如何你都要有爱，是从佛教的人这个字出来的这么样的一个
仁慈那个人，
哎，仁慈的人出来的这么样的一个理念，说这个人跟爱应该是合在一起，你有人必然有爱嘛。那耶稣就用了一个爱的名词，大概西方人比较笨，他们很直接的说我就是要爱你、
嗯、
啊，他们不会用这个人字、嗯、那这个当然也还是有争议的地方了。
等会、哎、等等
嗯，
我刚刚才夸了你半天，你一下就骂了几百亿人
啊，对对，
怎么西方人比较笨，
对，他们比较直接，要比较直接的说
就说这个是怎么讲到形而上形而下的哲学观念的啊。
对、
嗯、
那说阿里士多德的时候，他学生就问他说，老师，人的定义是什么、啊、那阿里士多德就讲，人的定义是两只脚会走的，身上没有毛、
嗯、
那么简单、
嗯、
对吧。那他学生就想、啊、就记得一路到背这个问题，两只脚会走的，身上没有毛的时候，走到门口的遇到一只看了一个小鸡，学生就顽皮的把它拿起来，
把毛拔掉，
拔掉的时候就放在背后，老师，我找到你所讲的人的两只脚会走，身上没有毛。那就说东西方人的把人的定义呢，以形体上去看，
嗯，
啊，中国人呢把人的定义呢，用仁爱的人来定他，
嗯，
仁者相人偶是两个互动的，啊，
嗯、
所以讲仁者仁就是仁爱的人，
嗯，
那呢，为什么讲两个人？
嗯，
因为你爱必须及物。要付出去给对方，是两个人才能够讲
主动跟被动、
啊、对，这很有意思、
嗯、
你看、哦
嗯、
如果是一个人、嗯、我们都称为自恋、
嗯啊、对
对那只有两个人他才能够相爱，
嗯嗯、
啊、他是彼此
的
相互 的、
嗯、就是你必须给了人家对方那才是爱，爱是要给出去的、
嗯、
不是说的、哦、
对，
所以中国人讲爱的时候呢，是把人的定义，他把人当作一个精神的指标一样、
嗯、
所以我们才会骂人骂得很有哲学、啊、他这个人简直不是人，这个人不是人，为什么、
嗯、很矛盾啊，
矛盾
呢，人不是人、
嗯、那是因为说他只有人的形体、
嗯、
没有人的心，
嗯，
没有人爱的人的心、
嗯
啊、所以中国的这个人的定义是有精神层面包含在内、
嗯、
不是只有形体层面在内、
嗯
啊、所以多么刚才讲的说这个是笨不笨的问题，不是，就是哲学的观念上不一样的看法、
嗯
嗯、
所以西洋人比较直接，中国人比较含蓄，
嗯，
所以西洋人的话呢动不动就拥抱，
嗯，
我们中国人的话呢这个始终啊、
嗯、
没有拥抱的那种的，
对，
那观念，
儿子、嗯、老爸从来不会拥抱儿子，我就记得小时候老爸抱过，以后也没有、
嗯、
不要说老爸现在嘴上讲了要拥抱拥抱、
嗯嗯，
没有啊，
没有，
你哪时候看到我上班的时候老爸出来拥抱我一下了？没，
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待会儿再讨论。不过呢，我这里倒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啊，那个黑若德在跟这个三个贤士谈话的时候，他也讲，他说你们如果找到了就报告给我，好让我也去朝拜他，
朝拜他，
他不是讲拜访他。所以呢，事实上在耶稣诞生之后，其实无论是贤士也好啊，在当地的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好，包括黑洛德王也好，其实他们都已经在心底上啊，
有种默认好像的一
个。哎，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他就已经尊他为
王，
为王。
可是，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是说，黑洛德是在使诈。我也要去，所以你要来，因为我如果说我要对他怎样的话，你们不会告诉我了。对不对？那我说我也要去朝拜他，跟你一样，我要去朝拜他，因为他是未来的王，
这是手段。
对，这他但是就是说，你来告诉我，到最后就把他就给杀了。
聪明呢？
没有。
那现在我们就刚才又讨论到说，耶稣哈，因为这个山由东方来，所以引起他到东方探索的
对，
那种意念，那这个是。还不是证实的，我们就
是他们学者在研究当中的一种预测，
还是探讨的问题，对不对？那另外的话呢，耶稣强调的哈，我是道路、生命、真理，那跟这个献这三个礼物呢有关系。他你看呢，当时接受礼物的时候呢，那个是玛利亚，就是收起来都默默记在心里面。
对对，有另外一个福音章节是
默默记心里面，就说这三个礼物。一定是关系耶稣的一生。那么我们下来讲说，他所讲的这个道路、生命、真理，这个三个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推演出来。环境不变，
真理
不变是真理，
真理
对不对？刚才我们鲁香呢是跟沟通的，对不对？所以你看，
道路
在这个大街庆典的时候。神父进来一定要乳香引路，那是道路。
对，
沐浴要是生死的关系，生命。有这三个礼面的礼物，奉献的礼物里面呢，耶稣也演绎出来他所讲的整个的还有福音的理论，基本的根据就在这里了。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真理，那也跟这个吻合在一起。
那从老爸讲的这样啊，
我从来没有把这个
跟那个放在一起，
对，听老爸一句话胜读十年书。
对，我刚刚就要讲，我说你看啊，我们从老爸这个解释当中啊，也可以看到圣母玛利亚她这个充分展现出一个女子的德性啊，因为你看，当她收到这个的时候。他会默默的收下来，显然他已经非常明白他自己，加上他之前天使有告诉过他他未来要做的事情啊，他都不声张。
好像我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圣经里面最没有说过话的人是大圣若瑟，再来就是圣母玛利亚没说什么话，因为圣经里面所记载圣母大概只有跟在加拿婚宴的时候说，哎，他们没有酒了，你不是会你能吗，你弄些酒来啊，好像只有这个，其他也没。再来就是天使报喜，然后他去拜访他的这个
表姐
的时候，
对，
好像就这两次说话，其他我不记得圣母有说什么话的。
真正的支持者就是沉默的一群。
对哈，那这样讲起来，就大圣若瑟最支持他了，都不说话，
不说话。
当然，其实之前呢，在台湾有一个展览啊，那个展览让我非常感动，那个画面老在我脑海中啊，久久不能离去。就是大圣若瑟啊，抱着耶稣，那小耶稣呢，他实际上是全身赤裸的状态啊，抱一个小耶稣，可是。你看那个大圣若瑟的表情啊，他充满了复杂性，他不是那种很开心、
很高兴，或者
是也不是很不开心，他有点陷入沉思。其实对大圣若瑟这个角色而言，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为他来讲，真的是酸甜苦辣集于一身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么难，电影里面从来没有人去演大圣若瑟的。
演不出来啊，
演不出来，
真的，
真的是一个重担。
对，
当你挑重担的时候，真的来讲说，除了哼哈这样子的声音以外， 没有其他的声音可以表达。
嗯，所以我们其实在主显节的时候哦，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大圣若瑟、圣母玛利亚，他们在耶稣成长的这个整个生命历程当中，扮演着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说明的角色。
对，而且在这个福音里面或者是圣经里面，我们真切的体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大圣也好，大圣若瑟也好，圣母玛利亚也好，他们都是一个完全的服从跟完全的信，绝对信天使，由这个天主派来的天使告诉他们这些人，完全相信这些事情，甚至于连这个梦中得到了说，哎，你们要赶快走，不然黑洛德要把这个几岁以下的孩子通通杀，你们赶快逃哪去？他们完全相信的。那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对于这个我们这个主耶稣所说的任何的一句话，我们抱着一个信的理念去理解它就对了。
嗯，信德的确是我们信仰的最根本啊。
嗯，
在甲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样彼此勉励吧。
对，也要谢谢老爸今天跟我们说了那么多，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今天的这个福音中间，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观的引导是多么的重要哈，所以在这个是我们讲看看呢，在历史上的一个记录一下看看哈，黄二里面有一篇这个文章就说，在人的内心深处啊，在良心的隐秘地方有天主。为什么要讲人的内心有天主，在隐秘地方有天主？那我们怎么能够发现它呢？那要有观的指引。那么什么是我们的观？今天我们也可以讲说，我们要跟随的那种三位贤士的脚步一样的，有观的引导，我们要往前走去探索。不管是耶稣所谈的真理道路和生命也好，圣经里面他所引导的各种的奇迹也好，那我们一步一步追随这个圣经啊，在这个是主日弥撒中间每一周的章节，我们跟着他脚步去走，我们就更了解基督的光怎么照耀着我们，让我们驱除了心中那么多的黑暗跟痛苦。